这些有啊，我们没有什么地方。
我朋友这地方，我发起这个，我也不行。我们
都没有了，跟政府衔接不到。
我们没有在发单开，没有在发单。我发不在单开的意思，那也可以了，那也可以了。不是让我接，我就
跟老麻烦，跟衔接起来老麻烦。
那就行。
跟侬，我也要定下来，我讲好了，人家准备听我去了，侬就定。
啊，没我人要上来，我人当然我要尽量上来，侬拿尽量给我，因为我管侬发不出来。
喂，弟兄姐妹早安。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开始好吗？我们今天是来学习以斯帖记。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赐给我们美丽的早上，我们来到你的殿前面来敬拜你。主啊，谢谢你把以斯帖记这卷书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但看到一个美丽的故事，一个动人的情节，而是让我们看到圣灵在人心里面的工作。主啊，今天我们读的时候，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能够与圣灵配合，能够学习以斯帖那样的顺服，让主在我们生命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做主掌权。谢谢主，我们将时间恭敬地交在您的手里，求主恩高讲的也与我们听的人同在，能够同被一个灵感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来读贝鲁书卷的最后一卷，就是以斯帖记。相信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美丽动人。那以斯帖记的作者呢是莫迪改，也就是以斯帖记里面的莫迪改，以斯帖的养父。他记载了发生在主前478年亚哈随鲁作王期间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归回的年代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斯帖成为王后是主前478年，就是在这个中间。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归回以后，距离以色列人就是所罗巴伯在主前536年带领以色列人归回耶路撒冷已经快80年了。那个时候我们读过以斯拉尼西米记都知道，祭坛、圣殿、城墙都已经重建了。以斯帖呢，他成为王后以后大概5年之后拯救了犹太民族，再过了16年就有了文士以斯拉带领以色列百姓的第二次归回，是在主前457年。然后再过了10多年，也就是主前的444年呢，有了尼希米带领下的以色列人第三次归回。所以在贝鲁的三卷书里面，以斯帖的故事其实是发生在最早的。虽然当时候80多年前古列王下诏让百姓归回犹大地，但是真正第一批回去的只有5万多个人，在波斯各地仍然散居着很多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安于波斯帝国安乐的生活，不愿意回到他们列祖的家园，也不愿意回到那里来敬拜侍奉他们列祖的神，也就是说他们不肯要神的上好。所以呢 Dr. Baxter 他甚至认为本书的作者是故意把神这个字从书卷里抽出来不提，因为神不肯和这批苟且偷安的子民相联系。所以我有过一个问题，说大家觉得神在这个以斯帖记里提到几次啊？其实一次都没有提到，但是我们却处处看到神在这背后的作为。因为神难道真的是抛弃了百姓袖手不管了吗？我们做父母的都有经历，当我们的小孩子很不听话，我们惩罚他们，有时候呢把他们关禁闭，站在那里半个小时，站在小房间里，对孩子来说好像父母已经不管他们了。但是我们真正做父母的知道，我们的眼睛还是常常在查看我们的孩子，暗中看他们到底怎么样了。神也是这样的，虽然神的心为着百姓而受伤，但他的爱没有真正离开主自己的百姓。虽然神字一次也不出现在以斯帖记，但是如果你是犹太人，懂希伯来文的话，你知道神的名字有5次出现在以斯帖记里，他们是很巧妙的被藏在5节的经文里面， 有点像中文的藏头诗。所以你是犹太人的话，就知道一眼就看出来神还在那里，但是外邦人呢却看不到。所以在这一个百姓背离远离神的年代呢，神并没有忘记他的百姓，神向着那些倾心爱他的人充满了他恩典的作为和暗中的保护。以斯帖记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在这些被掳的人当中，有一个便雅悯族人的后代，他的父母都逝世了，名字叫哈大沙，是个美丽的处女。她被选入王宫以后呢，一夜之间成为帝国的王后。不但如此，在五年以后，当国中的犹大人因为要被杀戮灭绝的时候，他冒死去见王，乃至拯救了整个民族。这个故事里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好像充满了惊险、偶然、巧合，情节是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可能外邦人读起来的时候觉得太精彩了，所以有很多电影都以以斯帖为名字，大家看起来的时候觉得很过瘾。但是我们基督徒读来的时候却是不能不感叹神他隐秘的手在暗中，在历史中对他百姓暗中的保护。以斯帖的故事可以说是印证了一节经文，就是罗马书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爱他旨意被招的人。以斯帖是一个被神所招的人，在那一个时代为着一个特殊的使命，我们看到他学习顺服是不顾自己性命的。那这本书写作的目的呢，就是在当时是为了兼顾百姓，告诉他们神掌管着历史的巨轮以及君王的心。在今天呢，这本书也同样提醒我们，在我们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每天的平凡生活当中，神一样是掌管着。我们愿不愿意学习以斯帖那样的顺服，来有份于神荣耀的旨意呢？有两节经文在以斯帖中相信大家都很喜欢的，也是以斯帖的要解。第一句就是，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在以斯帖记的4章14节，这是莫迪改对以斯帖最后一句的劝勉，要提醒他神给他的身份是什么。同样今天圣灵是不是也这样对我们说，神把我们放在今天这个地位上不是偶然的，我们要留心圣灵的提醒，不要错失了神对我们的呼召。另外一句经文就是4章16节，以斯帖对莫迪改的回复，他说道，我若死就死吧。这可能是全书里面最感人的一句话。我们看到以斯帖顺服的最高的境界就是他的舍己，他为了救他的同族的同胞，他不顾自己的性命。那么以斯帖记也有很多属灵的灵异隐藏在其中，书里面有4个主要的人物，亚哈随鲁王、哈曼、以斯帖和莫迪改，分别都有他们属灵的预表。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如果从灵里面去看，我们就看到圣灵在一个天然人身上工作的几个步骤，从引人得救到光照开启人的眼睛，使他认识肉体，识破肉体，使他将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怎样的得胜，怎样的夸胜，并且最后在圣灵中喜乐。罗马书8章13节告诉我们得胜的秘诀，就是要致死肉体的恶行。13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以斯帖记可以分成4段，今天 David 会跟大家讲1到2段、也就是从1到2章是第一段，讲到危机来临前的背景，王后瓦什提被废，犹大的孤女以斯帖被立。第二段呢，就是3章到5章8节，讲到危机的出现，也就是当朝的宰相哈曼被高举，他定出了一个灭犹大族的诡计，然后神的百姓是如何回应的，他们为以斯帖进食3天3夜以后，以斯帖进去见王。第三、第四段呢，会在下个星期我跟大家分享。第三段讲的是危机的解除，是从5章9节到8章，讲到神的介入，使得哈曼从最高的地方被摔到最低的深渊，并且被杀，莫迪改高升。 最后一段是讲到危机之后，就是九到十章，讲到这件事情以后，危机之后欢乐的结局，普尔节成为百姓世世代代纪念的节日。好，下面就把时间交给 David。
感谢主，我们有这个机会来一同读以歇记。刚才 Angela 开了一个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以歇记它的故事情节很丰富啊。我们在上个主日过去以后，因为我们每天我们组里边每个弟兄姊妹都要上报今天读了哪一章，结果上了主日过去以后，星期天晚上没有人上报，没有人读，星期一也没有人读，我就觉得很奇怪，是不是要有一个人开头？结果星期二我们组的 team 突然一下子他说一到十章全读了，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故事情节肯定很吸引人，一下子大家他就全读了。我们刚才 Angela 有提到，也有电影，有一部电影叫 One Night with the King， 他就讲到以歇，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我在想今天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不再过这个故事的情节了。我在想圣灵将这一个故事放在圣经里边，除了让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整个发展的情节，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来熟悉知道说神要藉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什么，圣灵要告诉我们什么。我相信我们藉着这个机会，我们需要再看近身一步。那么以歇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这样说，开门见山就这样说，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个省。如果我们看公元前五世纪波斯帝国的地图，我们就可以看见波斯帝国最西面超过了非洲的埃及，靠近希腊，在西北角，然后东面到了印度，它是全世界第一个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帝国。那么作为帝国的元首，本书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帝国的元首亚哈随鲁王统管全地，威严至上。那么这一位历史上的希腊帝国的皇帝薛西，无论是在画家的笔下或者电影里边，都是给我们看见是一个高高坐在宝座上面，是坐在一个有天盖底下的宝座上面，他是高高在上的。我从电影里边有一个截图，大家看过这个电影 Sparta， 就300，是讲斯巴达希腊300勇士抵挡薛西亚达薛西王的故事。这个就是站在宝座上面，就是圣经所说的亚达薛西就是那个亚哈随鲁王，他就这样坐在宝座上面。而且你回到前面一张图，这个在电影里边，这个是希腊的国王，他打仗的时候他在出征的最前线也是坐在宝座上面的，这是历史上记载。所以他刚才 Angela 有提到说，在以歇记里边王这个字出现了192次，而神这个字从我们外邦人眼中看起来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所以你会看见在这个看不见神的时代，我们只看见一个高高坐在宝座上的。所以这是会让我们想到亚哈随鲁王会代表谁呢？其实我们不难发现亚哈随鲁王就代表我们的这个己和我们这个魂。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见圣经第一章里边讲到说，当称心如意的时候，这个己啊也会以人君的姿态来出现。我们看见说，他说比如说喝酒有力，不可勉强人，好像这个王啊处处是替别人着想，但是一旦他自己的骄傲受到了伤害，他立刻会翻脸不认人，所以他一句话就把皇后给废掉了。他喝酒可以不勉强，但是他邀请皇后来是非勉强不可的。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属魂的人的特征，就是发号司令，喜怒无常。那么我们看到圣经里第一章说到亚哈随鲁王一开国宴就开了180天，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这里也有张照片，你们在 slide 上面有，就是他的气派很大。你知道千人的人很喜欢自我炫耀，甚至基督徒我们如果魂活得很强的时候也会这样，因为当我们魂活得很强的时候，我们会隐藏不住自己的才能尊贵和分财。 亚哈水乳才在第一章里边，我们看见亚哈水乳王好像很爱瓦什提，以他的美貌为夸耀，要展现给文武百官看。可是你看见当瓦什提王后违背他命令的时候，他就是心如火烧啊，他要抢回自己的面子，就把瓦什提给废掉了。你知道我们千人的人都很喜欢自我怜爱，亚哈水乳其实你从你仔细读圣经你会看出来，其实亚哈水乳其实最爱的是他的自己。这里告诉我们，也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真的不要随便的说我们爱我们周围的人。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测试的办法，就是当你所爱的人来伤使你的魂受伤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是你真正的爱他呢，还是爱你自己。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亚哈水乳是一个颠倒过来的人。我们知道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正常的顺序应该是灵来掌管魂，魂掌管身体，从上到下的次序应该是灵魂体。但是我们从这个故事的开头，我们就看见亚哈水乳王是一个颠倒过来的人。他先喝酒宴请宾客，然后呢因为酒精的作用使得他脑子里冲昏了头脑，然后他就很轻狂的就发号施令，而且他不顾良心的声音。你知道瓦什提这个词啊，王后瓦什提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里边是最好。当一个人还没有得救的以前，他到底哪一个部分是最好的？不是他的身体，也不是他的魂，是他的良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瓦什提是预表良心，他当时拒绝出席这个宴会其实是有根据可查的。因为根据当时波斯帝国的规矩，妇女啊，女人是不应该在男人的宴会上抛头露面的，因为其尤其是在那些喝了这么多酒醉醺醺的文武百官面前是非常有失体统的。而且当时有史料记载说，其实瓦什提当时已经怀有身孕，但是亚哈水乳王却根本不管这所有的这些原因，他只想到自己的面子，因为他放不下自己心中的怒火，他寻求手下人的意见。你会发现正好有人投其所好，就是他身边七个要臣的之一米姆干。米姆干这个词的原意就是讲到这个权力的膨胀。所以你看十六节里边米姆干怎么说，他振振有词的说，他说王后这件事不但得罪了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从此以后要大开妇女藐视自己丈夫和愤怒之端。从米姆干的这一篇的说辞看来，亚哈水乳王找到了借口，因为他完全为拾回自己的尊严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就心安理得的把皇后给废除了。你看见一个很明显一个颠倒过来的人，他为了图一身的之快，图身体的一时之快，他听从了一个扭曲的一个思想，压制了他良心的呼唤。所以当你在读的时候，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会有一个思想，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教导，如果我们基督徒啊也听从这些扭曲的教导，就会在很多大小的事情上会失去原则，向世界妥协。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最近在澳洲，我们前一阵子为了同性恋的投票，大家都说神就是爱，为了爱我们要允许大家都平等嘛 equality， 所以我们要允许同性恋结婚，这就是超过有60%的澳洲人所认同的，甚至其中包括很多所谓的基督徒。那么一个被颠倒过来的人如何被扭转过来呢？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如果继续往下看，第二章里边出现了莫迪改和以斯帖，神藉着圣灵和我们的灵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工作，就要纠正一个颠倒过来的人。我们下面一起看第二章，第二章以歇记第二章第五节这样说，苏珊城中有一个犹太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磊的孙子雅尔的儿子。我们这里很清楚可以看见，原来莫迪改是便雅悯人，他的祖先是扫罗的父亲基士。莫迪改的字义啊，字的原本的意思就是说微小的人。我们知道微小是圣灵在人身上工作的一个特征，肉体会使我们这个人自高自大，但是圣灵如果在这个人身上工作，他会使这个人越变越小。我记得我以前跟弟兄姊妹有交通过，在新约里边的保罗，我们看见他是一步一步怎样的变化。 还有旧约里的以利亚。所以圣经说，圣经里说，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我们这里很清楚的可以看见，莫迪改在以斯帖记里边代表圣灵。那莫迪改呢，是在犹大王约雅金的年间被巴比伦王掳去的。自从以斯帖的父母死了以后，莫迪改就收养以斯帖作为自己的女儿，照顾她就好像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样。以斯帖是个孤儿，她却被莫迪改放在亲生女儿的地位上，位置上来抚养。这就说到圣灵如何把我们本来这一切不是神儿女的，把我们放在神儿女的地位上来抚养。而且在十一，圣灵不但重生了我们，而且他还常常的更新我们。在第二章十一节里边这样说，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面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你会发现很奇怪，好像这个莫迪改什么事都不做，他唯独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养女以斯帖的情形怎样，所以他非常的关注，一直在宫前走来走去。这好像什么，就好像圣灵很体贴我们，很关心我们。当圣灵重生了我们以后，其实圣灵常常在我们里边有提醒的，时时关注着我们，知道我们平安不平安，来引导教育我们，来除去我们身上有些不符合神心意的地方，为了带到我们进入完全的地步。所以呢，在以斯帖里边，莫迪改代表圣灵，以斯帖代表我们重生的灵，或者说是更新的灵。我们在第二章，我们在前面看见说，当他七个要臣之一尼姆干向亚哈随鲁王提到废掉瓦西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他说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更好的人。前面我们刚才有说到瓦西提的意思就是最好，是指良心。我们知道在人没有得救前的最好的一个部分，人最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良心，所以瓦西提预表我们的良心。那么后来王亚哈随鲁王后来把这个王的位分，王后的位分给了以斯帖，这就说明以斯帖比瓦西提更好。那么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以斯帖比瓦西提更好，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更新的灵，我们重生的灵要比我们的良心更好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认同这一点，良心是人灵的一部分，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灵还有另外两个功用，一个就是直觉，凭直觉我们来接受圣灵的引导，不是凭理由。那另外灵还有第三个功用，就是交通的功用，这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圣灵里边与神交通，那我们这样一比较就很清楚的看见，灵包括交通、直觉和良心三个功用。要比起我们得救以前，只有良心好像起一点提醒的工作要好得很多。所以我们说以斯帖要比瓦西提更好。那么下面再往下看，圣经上说到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非常喜欢以斯帖，凡看见他的人都喜悦他。我们要问，是什么使得王喜欢他超过众女子的？那么在十五节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说，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从女院到王宫他一无所要。你知道对别的女孩子来讲，从女院到王宫啊，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他可以随便拿随便要，比如说香瓶也好，金银首饰也好，漂亮的衣服也好，把自己打扮得最最漂亮，可能这是一生一辈子的机会，成功了就成功了，不成功了就没有了。好像是要这些东西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圣经上给我们看见怎么说，以斯帖的注意竟然一点不在这些东西上，他也根本不和别人来竞争做王后的位置。为什么？因为他里面很满足，他以什么为满足？他以神所赐给他的一切为满足。所以我觉得他对他来讲，他不需要外面添加任何的东西，这种不求装饰的自然美，我觉得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讲真的是很重要。我们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在地上活着，我们和世人不一样，因为世人是竭尽自己的所能拼命的抓，能够抓的就抓。我觉得我们常常圣灵在我们里边有一个提醒，要满足于神所给我们的现状。我相信在信仰的生活中，我们更不需要人工的粉饰，我们向人传福音，我们不需要 雄辩，祷告也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词汇，交通分享的语气也不需要外加什么样的粉饰。基督徒的一个真实很重要。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家庭组组长会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也交通过，我们祷告如果我们的灵能够出来，能够被圣灵充满，我觉得最容易接受到圣灵感动的时候是我们最真实祷告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一点修饰，好像完完全全是赤裸敞开的，完全本着我这个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我怎样一个光景，我就带着我怎样一个光景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一个真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下面看以西结记第三章。第三章我们会讲到哈曼。那么第三章的一开头就讲到说这事以后，其实第二章和第三章之间已经相隔五年了，因为以西结已经做王后做了五年，他第五年的时候亚哈随鲁开始抬举哈曼。那么哈曼是谁呢？在形容哈曼的时候，在以西结记里边最少有四次这样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你知道哈曼为什么亚哈随鲁王会抬举哈曼？我相信在刚才我们看见那个图片亚哈随鲁王宴请自己的贵胄文武百官，大约有六个月之久。他当时宴请这些文武百官的时候是为了攻取希腊做准备，所以他当这个宴会结束以后他就去攻取希腊，但是他和希腊的征战是一直失败，很不顺利。结果哈曼是一个军事家，他其实哈曼给了他很多的建议，使得他在有些地方是作战是得胜的，所以他就后来就很抬举哈曼。那我们知道亚甲他是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亚甲原来是亚麻利人的王。撒母耳记上面记载说，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记得这一段事实，神立了扫罗做王以后，要他除灭所有的亚麻利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剪除灭绝，但扫罗却爱惜上好的牛羊，以亚麻利王亚甲的性命，所以最后呢还是撒母耳亲手把亚甲杀死了。那么我们从圣经上的史实也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遇到的第一个仇敌就是亚麻利人。亚麻利人很特别的，他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不是从正面交锋的，他是从背后来，趁其不备。当时以色列人行军都是男人壮丁都在前面，妇女儿童老弱病残的都在后面，所以敌人的这个办法，亚麻利人就常常趁其不备从后面包抄，从后面袭击。在圣经里面，亚玛利人很清楚地代表肉体，他的战略就是趁我们不备的时候从后面突然袭击。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样一个经历啊，实在求圣灵来打开我们的眼睛。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在家里灵修，刚刚灵修好，心里很喜乐和平安啊，唱了赞美诗，读了圣经，哎，但是你一出来一出房间，突然有什么事情好像刺激了你一下，碰到了你肉体的哪一个部分，一个痛点，你一下子你的平安喜乐跑得精精光光，你的老肉体马上就发出来。这个就是其实啊，求圣灵看不见眼睛，这就是亚玛利人在我们身上的攻击。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一个经历，求主让我们里边当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提醒，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识破肉体的手段。所以在圣经上神说，你们必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因为亚玛利人代表的是肉体，是要完全对付干净的。如果你不对付干净，它就会不断的蔓延。因为扫罗不肯灭绝所有的亚玛利人，所以亚甲族的后代就产生了刽子手哈曼，在以西结记里我们看见。那莫迪改也是便雅悯支派的，他坚决不拜哈曼。你知道肉体是凶残的，圣经上让我们看见，哈曼以为下手杀一个莫迪改还不够，他要灭绝亚哈随鲁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所有的以色列的犹大人，这就是肉体的本相。所以啊，你跟肉体妥协，你觉得你放过他，肉体不会放过你。所以我记得于洪杰弟兄曾经讲过，他说肉体像一把枪，他要打死你。所以你不对付肉体， 肉体要对付你。扫罗不灭尽亚玛利人，自己死在一个亚玛利人的刀下，现在亚玛利人要使扫罗的子孙遭受灭绝的威胁，所以亚甲的后裔哈曼要杀尽全体的犹大人。那我想我们这里稍微再花多一点时间看一看肉体的办法和手段。我们这里要提一下，就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到说，当哈曼定了这个恶谋以后，定了这个恶计以后，他就抽签要决定抽出一个节日，要决定哪一天来屠杀犹大人。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怪很奇妙，他在一月份抽签，竟然抽出离一月份最远的十二月份，使神的百姓有十一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你觉得这是偶然的吗？我们看见哈曼虽然凶残，但是如果没有亚哈随鲁王的授权，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你看肉体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我们意志的统一啊，没有我们这个魂意志和这个肉体合拍，我们就不能犯罪。所以我们看哈曼，我们从圣经里看哈曼是怎么游说这个王的。他对亚哈随鲁王怎么说？他说有一种民留着对王没有益处，如果王下旨要灭绝他们，我就捐给国库一万他连德银子。哈曼的说辞正好迎合了王一个怕损失，一个喜欢得利益的这个心态。所以呢，王竟然也不管，也不仔细问是哪一种民，不管男女老幼多少，他就很快把手上的戒指拿下来给了哈曼。所以哈曼立刻以王的名义下达了杀戮灭绝的这个诏书，而且快马加鞭通知全国127个省的人民。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旦我们的意志我们的魂啊同意了肉体的提议，肉体就会大肆的妄为，然后就构成了罪。所以你会发现许多的时候，魔鬼撒旦会投进好像扔进炸弹，把那些污秽啊嫉妒啊纷争啊那些思想投到我们的脑子里，他投进来不要紧，但是问题是我们的魂我们的意志有没有和他合拍。如果我们接受了，这就构成了罪。所以我们看见当亚哈随鲁王把戒指给了哈曼，我们要请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戒指给了谁？我记得以前丁弟兄常常讲这个话，他说我们所有的思想若不是从神来的，就是从那仇敌来的。初初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是很以为然，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思想好像是从中立的，是我从我这个脑子里出来的。但是当你仔细安静下来想一想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是从我们里面的哈曼来的。而如果我们不加分辨就接受过来的话，就等于把戒指给了我们里面的哈曼，就会做出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来。那么我们也看见亚哈随鲁确实是一个昏君，苏三城的民因为这个灭绝种族这个亡命啊，全城都很慌乱，但是他竟然坐下来和哈曼一起喝酒饮酒，他丝毫没有看到哈曼的真面目，所以令百姓很受苦。你知道当我们看不到肉体，我们里边的灵就会很受苦。那么怎么来识破这个肉体呢？如何来认识我们自己里面这个哈曼？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继续往下看以斯帖记第四章里边，我们看见圣灵是如何做更深的工作。那么在前面圣经也提到说，当时亚哈随鲁差一点给人暗杀，当时要不是莫迪改及时把这个事告诉了以斯帖，报告与王，王的命令王的命恐怕早已没有了。我们看见这是圣灵在人身上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领人得救。但是人很容易忘恩的，亚哈随鲁虽然把这件事写入他历史书，但却不曾给莫迪改任何的奖赏。在第四章里边，我们看见当王要灭绝王的指令要灭绝犹大人下颁布以后，在第四章里边我们看见莫迪改是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他痛哭哀嚎。你知道啊，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写照。当圣灵看到魂对肉体投了一个信任票以后， 开始来摧残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会有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个哀嚎。所以圣灵就像一个好像一个鸽子，它不会发怒，但是它会哀鸣，它会在我们里边有一个哀愁。圣灵忧愁，我们里面的灵自然也就会忧愁。所以圣经说以斯帖很忧愁，就甚忧愁。于是以斯帖做什么？他派人送衣服给莫迪改穿，但是莫迪改不接受。为什么？因为圣灵知道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不是换衣服不换衣服可以解决的。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推翻哈曼的宝座才行。所以我们下面看圣灵是如何一步一步来引导以斯帖。那么切先第一步跟我们看圣灵的感动。当莫迪改嘱咐以斯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圣灵要与我们里面更新的灵合作，使得魂的眼睛能够被打开，看能够看见我们灵所能看见的事实，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败坏，要使人认识我们这个肉体的本相。当我们带领人认识这个圣灵的认识肉体的时候，我们必须先从灵里下手，我们不能靠魂里理性的来谈话，就好像牛对马讲话一样，讲不通的，也不能靠世俗的关怀、肉体的体贴去争取对灵里的对方灵里的看见，这样做恐怕会适得其反。灵的工作必须从灵里入手。所以我们看见莫迪改找以斯帖去见王，与王来交涉。那么下面很关键的一步，我们要看以斯帖是不是配合，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是我们里边重生的一个灵，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里边重生的灵能不能跟这个圣灵的感动相配合。圣灵的光照，当我们配合以后，圣灵的光照才能达到目的。圣灵先感动我们的灵，带领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等到我们完全顺服圣灵在我们深处那微小的声音，答应他的呼召，我们才能开始有可能认识我们的自己，看到我们自己是什么模样。所以罗马书七章十八节里这样说，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们在圣经里也看见说以斯帖认同莫迪改的看见，但是有一个事实非常难做到，何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四章十一节这样说，以斯帖是托人带话给莫迪改，他说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看见，当时王和王后的关系可以说是处到最低的低谷了，因为他们之间有夫妻影响，有30天的时间没有见面，非常的低谷。以斯帖若是要遵照，要完全遵照莫迪改的命令，这个顺服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可能要了他的命。在我读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唱诗的时候很愿意说，愿意献上所有，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发现，圣灵所要的，如果几乎是不要说幸运了，就是说要你非常喜欢你所心里注重的那样东西，我们就开始犹豫起来，或者说我们会迟钝慢一点。我们很巧妙的，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是直截了当的跟神说，神啊你知道我不能顺服，我们会说，神啊你知道这个有多少难啊，我有这样的难处，我有那样的难处，我要放下这个放下那个，这个后面的日子怎么过呢？我们会觉得很难。其实我们是很婉转地拒绝了圣灵的感动。好，我们看见下面一步，前面是圣灵的感动，下面一步圣灵的提醒。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故事进入高潮，圣灵继续提醒莫迪改说，此时你若开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门拯救你和你父家必灭亡。下面一句话对我帮助是很大的，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你若能听话到王面前去，到王的面前去，是神看得起你，你不要以为神非你不可。莫迪改有信心啊，这句莫迪改说出这句话，我们看见他有多少大的信心啊。如果以斯帖不同意去的话，莫迪改一定相信神一定会兴起别人来拯救犹大人，但是对以斯帖来讲，他就失去了一个机会，他与神荣耀的旨意就没有份了，而且要灭亡。 莫迪改这个话是非常重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里有一句话对我印象很深，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色列是一个很圣经上，以色列因为他是一个波斯帝国的王后，所以他位分，他的这个地位很大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平民老百姓，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我们能够学习什么功课呢？我就讲用我自己一个亲身的经历。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我负责教会的账务很多年了，虽然好像一年一年过去很快，其实我里边也有很多的埋怨，因为我觉得教会的账务也不是说很难，但是很 tedious， 就是很繁琐，有的时候特别在一年到尾结账的时候啊，如果要外边有审计的话，我就觉得很麻烦。那这么多次来，我很多的时候我觉得要放弃。我跟主有一个 bargain， 我就说，神啊，教会里很多会计，为什么你要找我呢？好像很多的时候我真的好多次我就觉得，我说别人也有这个恩赐嘛，为什么一定是我呢？而且我又没有什么本事。每次都是这句话感动我。我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说，我就想到以帖里的这句话，不要误会，我不是皇后也不是皇帝，我是一个无名小卒，但这句话很对我很多帮助。神对我怎么说？你以为是你自己努力在大学里拿到这个学了这个专业，都是神的恩典。你说当时神带你过来，带领我过来，让我能够这样的读书在澳洲，今天不是为了今天的服事吗？至少有两到三次神这样感动我，使得我在神面前没有力量了。当圣灵这样感动我的时候，我就软下来了，就继续，实在是神的恩典。所以我觉得圣经这些话，在我们面对自己软弱的时候，神就是这些话来提醒我们，在我们服事没有力量的时候，神带领我们继续往前。我们下面看见以斯帖的顺服。以斯帖怎么回答说？他说，你去招聚书山城里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后来他就说了一句最美的话，我若死就死吧。我相信以斯帖当时是完全抱着要死的心思意念，他绝对没有意思要苟且偷生的意思，他是决定要去死的。所以想象以斯帖要顺服是多么的难。如果以斯帖凭着魂里面的思想辨别分析，或者与太监商量去找大臣去打探，我觉得他永远不会得出一个结论说我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在极大的难处中，我们先找神。我们脑子首先冒出来一个是人，还是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去向神来寻求呢？你看以斯帖没有浪费一分钟的时间，他叫莫迪改立刻召聚书山城内所有的犹大人，三昼夜不吃不喝的进食祷告，而他自己和他的宫女在宫内也是如此行。你知道不吃不喝是很高境界的一个进食，人不喝水是要死的，而且是三天三夜不喝水，可以说可以接近人的极限。但从另外一方面，这一个进食的举动显明了以斯帖心里的迫切，向神求告的真实。他不是一边作乐一边来祷告，他是把所有事情都放下来，甚至自己肉体基本的需要也放下来，为了专注向神来寻求，求神来拯救自己和百姓的性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向神有没有如此迫切的寻求？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看，我们看到周遭的环境，我们觉得说，主啊，这个代价太大了，我们就退缩了。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在今天这个时代，好像我们仔细想想，好像科学能够解决一切，没有什么人类解决不了的问题，办法太多了。所以你会发现慢慢的静静的进食祷告就淡出了教会的生活。这是求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里边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冷淡和无知。有些事你知道，神是很愿意看见他的儿女向天父来进食祷告，真心寻求他的心意。因为同心进食就代表有一帮人，他们不但有相同的负担，而且他们愿意付出相同的代价，他们不依靠别的物质资源，单单来仰望以利沙代的神。 因为他是全分全足全能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像这一帮同心合意一同进食祷告的人，我相信他们在神面前表达一个心意，说他们把自己的优先权先给了神而不是人。所以以西帖和莫迪改并苏珊城里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这样同心合意的来进食祷告。而在这背后同时发生的就是圣徒的祷告和仇敌的势力两下在激烈的征战。你知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当经过这三日的不吃不喝的进食祷告，我相信当以西帖进王宫前面其实胜负已经定了。我们下面看以西帖记的第五章，我就开一个头。以西帖记的第五章第一节这样说，第三日以西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战。三天的进食祷告好像是主耶稣在坟墓里，也像是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第三天的早上，如果你仔细看，正好是正月十七日，也就是逾越节的第三日。是什么节日？初暑节。以西帖在踏进内院的那一刻，将自己完全当成是已经死了，他相信神若愿意必使他复活。所以当我们读到在圣经里读到说，当王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你有什么感觉？这个时候以西帖如同是死里复活啊。所以在耶稣复活的日子，神也赐给了以西帖新的生命。这第三天真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马太十章三十九节这样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以西帖没有爱惜他自己的生命，神却给他永远的生命。以西帖他也没有用魂用他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难处，他而是拿起祷告的兵器，从中得着了顺服圣灵的力量。以西帖他也没有体贴肉体啊，他是听从了莫迪改的话，体贴了圣灵的意思，从而得着了生命。所以罗马书八章六节怎么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好，我想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要停在这里。我们下面准备了四道思考题，我很快的读一下。第一题，你有没有经历过肉体的突袭夺去了原有的平安？第二题，你有没有经历圣灵为你担忧，而你里面的灵也深深的忧愁，却因为要付代价而不能顺服下来？第三个，你有没有经历当圣灵微小的声音提醒的时候，靠着主经历顺服？那么一二三都是非常非常实际的，我们提这个几个实际的问题，我想弟兄姊妹一定有自己的经历。第四题，我们比较以斯拉、尼西米、百姓和以斯帖中的进食祷告有何异同。我们准备到四道题，这样我们按顺序来，靠墙的这一边我们第一道题好吗？这里第一道题，中间是第二道题，再怎么碰中间总是第二道题的。然后这里靠门的是第三道题，第四题我想是最后一组，会不会太难一点？男人一组好吗？男人你们一组和后面一组，你们是第四题好吗？对，你们和你们那一组，请你们后面两组是第四题好吗？好，我们大概交通到十五分，我们然后请派一个代表上来。
说我好久没来参加盖览班了，可能在楼下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那么，我今天真的是也很感恩，我觉得大概有将近两个月时间，我都没有在这边听过盖览班了。我觉得我自己很感恩，就是说主装备讲员，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多的有一些收获，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小组里面。 因着圣灵的带领，我觉得对我也很有帮助，我就一一来把我们小组讨论的内容可能不见得全面，因为我当时没有指头没有记，我只能脑子记了一点点。那么第四题就是比较他们的进食祷告有几个不同之处，如果讲的不对我们小组的人帮我补充一下啊。以斯拉尼西米这个前面两个祷告呢，是他们为着犹大人这个得罪神犯罪的这么一个祷告，然后后面尼西米记第九章和以斯帖记这个是前面两个是他们个人的这个祷告，后面是跟百姓一起的祷告，然后以斯帖这边他很明确的是要叫犹太人跟他们一起祷告。另外有一个不同的呢，就是以斯帖他讲的就是祷告要禁食三天，这个时间他是很明确的。那么前面几个祷告呢就没有具体讲是多少天。禁食祷告。然后我们小组今天还具体还讨论呢，就是关于这个禁食祷告，大家都很真诚的分享了，就是说自己关于在平常祷告当中有没有进行禁食祷告啊？那么我们禁食祷告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呀？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禁食祷告而禁食祷告，也就是说不是为了向别人去炫耀我曾经禁食祷告过，或者因着某一个规条说是我要去禁食祷告，而是因着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么一个需要，在为一些很紧急的急迫的一些事情上，然后被带领，然后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禁食祷告。然后我觉得我们小组人讲的都很好，那个青云你再补充一点点你补充一点。
我们组分享的是第一题，就是在我们肉体有没有偷袭，就是会夺去我们突然的平安。我大概的就是说像刘辉弟兄分享，就是他的汽车着火了，然后他很生气。其实汽车着火并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个汽车也不是很好的汽车，就是说有些时候肉体的冲动就会一下子冲昏我们头脑，就是全应该交给什么，汽车着火就着火了，但是就一下子夺去了他的喜乐。然后像徐燕姊妹分享，就是晚上睡觉不平安，其实神已经赐给他很多的就是说一些很多很恩赐，比如说他哥哥信主啊，还有很多，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睡不着觉，肯定是很难受嘛，就说还是应该就是到主面前好求主，然后能够把就是说就是肉体上的一些痛苦也是把它交托在主手里面。然后认真去学习，就是主要我们通过这个过程学习的功课，不论碰到什么困难都是要存着一个平安的心。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比如说在星期五查完经，或者是比如说参加青团之后，有些时候就是觉得就是很非常的喜乐，就是能够和弟兄姊妹有很好的交通，然后你真的能够从神的话中得到一些亮光，然后就觉得非常一直甚至有一种饱足的喜乐的感觉。但是就是有时候那个礼拜五就是结束完聚会，然后回到家就觉得这个星期的辛劳工作之后应该找点娱乐项目嘛，就开始看 YouTube 上的一些 video， 比如说一些浓缩电影版五分钟的，然后或者看一些比如就是有些这个流行的游戏，就是一些高手是怎么玩的，然后很快就是这些都是你像神的话是活水，然后这些娱乐项目就相当于是 普通的水，喝了还会再渴，就是看完一个 video 不满足，还要再看一个，再看一个，再看一下就看到很晚，就会觉得总是觉得还想再看一个。但神的话就是，在那就觉得很饱足，很喜乐，就是就别无所求了，就是我就想保持这个状态。但是回家这个娱乐项目 video 一看，就这个喜乐的心就都没有了，很快都没有了，而且自己也很难抵挡住这种诱惑，因为一个星期工作其实也很辛苦，到星期晚上总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应该可以看一些 video 吧。就是怎么说呢，但是那个喜乐状态之中就没有了。你说那个在教会里比如说和弟兄姊妹之间祷告的那种，就觉得很有力量的祷告，一下子如果再去祷告，连可能连祷告的心都没有。就是说这仇敌的就是说工作真的是就是非常的厉害，无孔不入吧。最后东东弟兄分享，就是他在工作中遇到一个不讲理的同事，对他歇斯底里的对他进行赤裸裸的玻璃。但是就是说在想到这怎么去处理这个不利的事情的时候，神给他感动，就是说让他不要想去 manager 去抱怨 complain， 深渊在主，就把这个交托给主，就自己还是保持着这个平安喜乐的心，就是感谢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吧。就是这样。
我们这一组只有第一就是第二题啊、哦，你有没有经历圣灵为你担忧？我想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如果没有经历的话，那挺属灵的，真的。我自己是有这个经历，我们座上的弟兄姊妹也都有这个经历，特别有时候早上祷告的时候起来，里面很喜乐，很平安。很快乐，但是一出去一点点事情就开始忧愁了，就开始生气了什么的呢。真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为我们担忧了。还有一个就是却因为要付代价难以顺服，这个可能在小事上我们有时候都常常难以顺服。就像有时候我们今天来聚会，可能今天哎呀不想聚会，休息一下，让身体缓和一点，但是你要聚会，当然你要付出代价了，是吧？因为要付代价难以顺服。我可以这样说，你难以顺服，但是你要付的代价更大。就像我们今天读以斯帖记一样，为什么苏珊城的犹太人差一点全部被灭了？他们就是难以顺服，因为圣灵向他们招呼的时候要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他们不愿意，他们在苏珊城很舒服啊，在巴比伦很舒服，那边有很多享受的地方，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呼召，差一点招来杀身之祸。我们也常常这样，我们不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可能我们后面跟着我们的难处是更大的，我们不知道。所以这里也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顺服圣灵微小的声音，使神在我们里面有工作，有带领。
其他的问题都已经有人上来了。我们是第三题，你有没有经历过经历当圣灵微小的声音提醒的时候，靠着主经历顺服？这个从这个题目来讲的话，好像是应该是正面的，就是一个功课学得好的。但是在我们小组的话这个讨论的话都是比较热烈的，就是好像很多的时候都是一些失败的经历到过后，经过这个主的像个圣灵的提醒，然后再去再学到这个功课。有讲到工作上的，有讲到家庭里面的，还有讲到婆媳之间的关系的，还有讲到在主内弟兄 时间的，就是讲到的以后都是经过圣灵的提醒，然后找机会去向人解释或者与人和好，就是都是好像在人肉体出来的时候都不会能解，但是最后的话也有姐妹交通到她的经历是比较正面的，就是讲在有一些事情上处理家庭的事情和处理在教会里来服侍的事情，他还是最终还是顺服里面的圣灵提醒，就是讲把他是先过来在教会里服侍主，后面的结果也是带领他讲那个事情经过都是主都预备了，这是很好的。那我们因为在这边他讲的是圣灵微小的声音，其实这个微小刚才先他讲的就是微小的事情上，其实我们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可能往往就是因为太微小，我们就是从我们肉体或者我们人的意识来做事情，往往控制不了事情的发展。其实圣灵是一直在微小的事情上提醒我们，这个就是让我们要来学一个听从微小的圣灵的这个功课的带领。那最好是正面的了，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好像比较先是肉体的发表，然后在后面才去顺服，因为想到自己是基督徒嘛，要与人和好。好，就这么，谢谢。
还有没有上来？没有，没有。那么我们今天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